بسم الله والحمد لله والصلاة والسلام على رسول الله وعلى آله وصحبه أجمعين أما بعد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亲爱的各位前辈各位兄弟姐妹们愿平安 Allah 的仁慈与其庆在大家之上欢迎大家收听山境的斋月系列信仰复苏其中的第十七集上一次我们讲到对信仰最致命的两大威胁是对名声和财富的贪婪和欲望这两样东西就像被投放在羊群中的两匹恶狼一样对信仰极具破坏性而今天要讲的这则哈迪斯很有意思形成一个对比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这句话实际上是 Umar radiallahu anhu 说的但这句话说贫穷会几乎导致不幸贫穷会引致不幸而 Umar radiallahu anhu 也说过如果贫穷是一个人的话就如果把贫穷这个概念具象化那我准备去掐死他贫穷是对一个人信仰的极大考验而类似的传说也以不同形式存在比如说先知 alayhi salatu wasalam经常在每番拜后都祈求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的保护他说 Allahumma inni a'udhu bika min al-kufri wal-faqr 他说 Oh Allah 我祈求你保护我免遭不幸和贫穷有传说说 Ibn Hibban 就问先知 alayhi salatu wasalam 为什么把贫穷和不幸这两个概念放在一起祈祷先知 sallallahu alayhi wasalam 他回答说这两者是一样的当然并不是说这两个是完全等同的概念并不是说一个贫穷的人就一定是一个 kafir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尤其是因为贫穷不是人选择的是人所遭受的是人们所不喜欢的而 kufr 却是一个人主观自由选择的结果但是贫穷会使人质疑自己的信仰并开始做一些有损信仰的事情以至于最终可能会引致不幸阿伊莎拉迪勒和安塔传述说有一个人总是听到先知阿里希斯拉托斯拉姆向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祈求免于债务的压迫所以这个人就问先知阿里希斯拉托斯拉姆为什么这么频繁的去做这样的一个祈祷为什么要免于债务的压力先知阿里希斯拉托斯拉姆回答说当一个人陷入债务危机的时候他会说谎会轻易承诺然后又轻易毁约也就是说当一个人负债的时候他会被迫不得不去干一些不道德的事情这些有损信仰的事情有时候人欠债还不上就说、啊、我下周就还你但他心里知道他下周还不上你这就是一种谎言而渐渐的谎言变成习惯就会腐蚀内心最终可能会导致信仰的破裂在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哪怕是发达国家你会发现贫穷与犯罪率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比较贫穷的区域犯罪率也是比较高的、而贫穷会把一个可能从未想过犯罪的人引上犯罪之路而犯罪会导致人不信道所以我们能从中学到的是首先先知阿里希斯拉图斯兰并不是在责备穷人并不是说贫穷是谁的错、并不是在怪责这些这个遭遇贫穷的人而伊斯兰也不像有些宗教那样去鼓励这个刻意的主动的、脱离今世的物质生活寻求一种精神的升华或者信仰的成熟、比如说像佛教出家人他们就真的是断舍离我才不要什么钱呢我才不要什么好房子好车子呢我就是出家了对吧我化缘就可以了包括在犹太教基督教也有这样的传统他们也有这个修士就是刻意的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很穷困来以此试图获得信仰的提升 Islam 是不鼓励这样的 Islam 它是很平衡的如果你有能力过上好日子何乐而不为呢这是今世当中的美好啊用今世当中的美好如果你有财富你还可以做更多的善行啊何乐而不为呢你还可以施舍你还可以投资于教育振兴我们的民族等等有很多可以通过财富去做的好事所以伊斯兰他不鼓励一个人去刻意的追求贫穷我把我的钱都不要了我去获得这个一种虔诚没有这样的而且但是如果一个人他是就是外界环境导致的家庭背景导致的陷入了贫困之中他不是自己的选择那么不要担心先知阿里希斯拉托斯莱姆说乐园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穷人他也做过这样的对啊他说哦阿拉祈求你让我在审判日与穷人们一起复生为什么这样呢因为相对于贫穷来说财富是更容易让人远离阿拉的就这两者都是考验 Islam 它是平衡的贫穷和富有都是考验但是相对来说更多的人会就是被财富的影响会更大人们在贫穷的时候人们还可能不一定会失去信仰还会心存希望还会心存敬畏和谦卑对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的崇拜甚至有些人在贫穷的时候是更加倾向于这个托靠和依赖 Allah 之类的可能信仰还会增加但是富有 可能更容易让一个人傲慢，更容易让一个人觉得自足。这个 istighna 是古兰当中多次批评的，觉得我需要什么神呐、啊？我需要什么 Allah？我自己已经足够了。你看我账户上多少钱啊？所以财富可能更容易让人远离 Allah。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先知阿里·斯托斯兰教我们做这样的 dua：Allahumma inni a'udhu bika min al-kufr wal-faqr。在另外的传说当中也说：wa a'udhu bika min 'adhab al-qabr。La ilaha illa ant。他说：“Allah，求你保护我免于不幸和贫穷，求你保护我免于坟墓的刑罚。除你之外，没有值得崇拜的。”这个也是在 Adhkaru Sabah 以及 Adhkaru Masa 这个早上和晚上的纪念当中，Dhikr 当中有的这样一句话。第三点，先知 Sallallahu Alaihi Wasallam 并没有把贫困的这个责任放在这些贫困的人身上。消除贫困的责任应该是一个社会责任，是一个社会整体需要去做的工作。Malcolm X，美国的这个 Malcolm X，他就是多次的提到了这一点。他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转型。他曾经就是贫穷，然后因为贫穷而犯罪，然后在监狱里学习了知识，认识了 Islam，最终成为了一个优秀的 Muslim。而他在演讲的时候，他就经常提到，他说美国政府经常把这个黑人给 criminalize。在当时的美国黑人就经常说他们容易偷窃，他们容易抢劫，他们容易怎么，把他们当做罪犯一样去评价。但是他说，真正的罪犯，the real criminal is the social system，是这个社会制度，是这个社会体系，是这个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当中存在的问题。包括马克思经济不是也说这个吗？就说，这个掌握了生产工具的上层阶级，利用这个生产工具来剥削劳动者的劳动力。他们穷不是他们的原因，是这个制度一直在剥削他们，让他们穷的。包括我是学教育的，Max Weber 三大社会学家之一，他在讲教育学的时候，他提到一个 conflict theory，一个冲突理论，就是说我们很多人认为教育是提高一个人的社会层次，让一个人获得美好的生活的。他说很多时候在很多社会并不是这样的。他说很多社会当中，教育的目的是上层阶级用来让那些劳动者始终保持在劳动者的阶级。所以很多人，他们跟他们的父母的这个层次是一样的。他们的父母是干什么的？他们很多时候还是干什么的，还是在同一个阶级，所以社会很多时候导致了一些人的贫穷，这不是这些人的责任。他们可能很有才能的，他们可能如果被给予机会，能做到很了不起的事情的。但是有些时候，社会的这个环境或者社会的机制导致他们没有这样的机会去翻身。所以 Islam 他就经常强调这样的社会公益 （social justice）。它没有这种，不像是马太效应。圣经里提到一个 Matthew effect，怎么说的呢？圣经里说：“To those who have everything, more will be given; to those who have nothing, everything will be taken。”那些拥有一切的人，更多的会给予他们；那些什么也没有的人，全部都会夺走。哎，让穷人更穷，让富人更富，两极分化。但是 Islam 是反过来的，我们的 Zakat 这个天课，是你的这个存款的收入的2.5%吧，1/40。那你赚的越多，你捐出来的就越多呀。哎，你越贫困，你得到的就越多啊，所以他是把两极向中间靠拢。Islam 他就非常强调这个社会公益，比如说 Omar ibn Abdul Aziz 担任 Khalifa 的时期，直接没有穷人了，人们拿着天课出去，拿着 Zakat 出去，说谁需要天课，没有人要，大家都自给自足。Alhamdulillah，Subhanallah，这就是 Islam 的社会的一个典范啊，这个是历史明确记载的，包括西方的历史学家都承认的，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消除了贫困，社会中不存在 poverty 的情况，就是 Omar ibn Abdul Aziz 担任 Khalifa 的这个时期，以至于他最后那这个 Zakat 怎么办呢？他说，那我们就把这些粮食到雪山上去撒一些谷子呀、麦子呀，让鸟儿都不会饿肚子，这是 Islam 的社会。所以我们当然都知道要劝人认主读医。要让人们知道这个 Tawhid，要让人们崇拜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但是，既然先知阿里·斯拉托斯把 Faqr 这个贫困和 Kufr 不信仰这么紧密的联系在一起，那么同样的，我们应该有极大的热情和这个动力去消除社会中的贫困，去解决我们这个民族的这个 Umma 的经济问题，让穷人都能够得到经济上的提升，那这同时也是在让他有信仰上的提升。这因为这两者是紧密相连的，所以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种认识。有一位阿訇讲过，他说我们这个民族当中，就不说全世界的穆斯林了，就说中国穆斯林，有钱的人有没有？有呢，有的很，有很多有钱的人呢。为什么呢？他说这个阿訇，他经常有人到斋月里就来问他了，说阿訇啊，我在杭州有3套房子，我在这个沙甸有2套房子，我在兰州有3套房子，但我都住着呢，我这么来回跑着都住着呢，有没有 Zakat？这个交不交天课？ 看到了，就说有这样的人呢，大老板，生意做得非常好，特别有钱。但同一个阿红说，他到宁夏中阿学校去演讲过一次，站到那个讲台上，底下的木板摇摇欲坠的，感觉随时都要破碎呢。粉笔拿上还没写字呢，已经碎成沫沫了，就条件这么差，所以就说他就鼓励我们中国穆斯林钱要用在点子上，不要让求知的人贫穷。他也举例子，他说你看历史上很多的学者。马沙阿拉，像伊玛目尔·布哈里一辈子没有一天说，考虑一下我今天钱不够了，没有这个问题。大家都认识到了他在做一件非常重要的，收集 hadith，让人们知道先知阿里·斯拉图·斯兰的 sunna 这么伟大的一件事情，难道我们能让这样的人穷吗？那我们也太不像话了，所以动不动的伊玛目尔·布哈里，动不动的就有人来敲门说啊，这是某某人给你的这个资助，伊玛目尔·布哈里就阿尔哈姆杜里拉就收下了。而的确，这个世界上也只有一个布哈里。也只有一个布哈里圣训集，没有人能够，撼动他的这个位置，因为他没有受到贫穷和贫困的干扰。我们中国有一些，说实话，Subhanallah，非常有资质的满拉和学者，非常有资质的这个 tulab al-ilm 求知者，记忆力特别好，语言能力特别强，但是怎么办呢？家里穷啊，然后到寺里，慢慢的学着学着，觉得什么也买不起，日子也过不好。这就导致他动力下降了，他可能求知的动力就下降了。一方面，当然我们说，哎，你这是为主求知，这 fi sabili la，你应该坚韧，如何如何。但是任何人他确实是有物质的需求的，所以我们就不能搞双重标准。一方面，我们日子过得好得很，我又换新车了，我的房子又变大了。一方面说，哦，你们这些阿訇学者，你们是 fi sabili la，为 Allah 服务去啊，你应该穷。你就不要有钱，这也是美国的学者们经常讨论的。Sheikh Kamal al-Makki 就有一次很幽默的，他说着呢。他说：“哦，我们穆斯林当中哪一个这个投行的这个投资咨询专家开着一个保时捷法拉利，大家就说 Masha Allah Barakallahu fik，就祝福着呢。哎呀，你看 Allah 给你赐命一下的真好。我们要是哪一个阿訇有一天开了个宝马，开了个奔驰到寺里来了，我们就 A'udhu billah Astaghfirullah la hawla wa la quwwata illa billah。哎，你一个阿訇你怎么能开这么好的车呢？就开始骂开了。Subhanallah，这个东西，曾经 Imam Malik rahimahullah。”穿非常好的衣服，非常漂亮的衣服，而且就是整个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很富有的感觉。有人就说：“哎呀，Sheikhul Islam，伊斯兰的学者呀，你这样是不是有点张扬，有点太这个奢侈了？”Imam Malik 的回答是什么？他说：“这不是我个人的这个尊严的展示，这是 Islam 的尊严的展示。他是伊斯兰的学者啊，人们看到他，他代表的就是伊斯兰呢，他凭什么不穿好一点？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有一个这个平衡的看法，我们应该这个支援求知者，支援为主道服务的人，支援这些宣传教门的人，让他们起码不要遭受贫困和贫穷的干扰。我们不说让他们多富有，不说让他们这个多奢侈，但是让他们起码不要遭受贫穷，不要因为没钱着而不读经了，不要因为没钱着而放弃了这个 Islam 的这个事业。这是。今天就说多了一点，但是 inshallah 希望我们能，有这样一个改变。有很多学者都说过，这个培养大学者，不光是靠意志力，不光是靠 Allah 的赐名，那还是得靠钱，是得靠钱的。过去的很多学者，Imam Abu Hanifa，他有自己的生意，他是有钱的。Imam Ibn Rajab 也是有钱的，等等。所以在这个分享当中，贫穷会导致不信仰，那么要提高信仰。就得是贫穷的反面嘛，去资助教育事业，去资助宣教事业，inshallah，那么这样我们的民族会更加强大，把钱用在刀刃上，inshallah，我们整个的这个族群的整体质量也会提高。所以，这是一种社会责任。先知阿里·斯拉特·斯莱姆也提到过，他说，如果一个穆斯林知道邻居这个饿着肚子，然后他自己居然可以安然睡觉，那么这个人不是穆斯林，他没有信仰。如果你知道你的邻居饿着肚子，你就得想怎么样去帮助他，所以先知阿里·斯特·斯兰就是这个责任是每一个人身上的。如果我们想保护我们的信仰，不论是个体还是群体，那我们也得努力去消除贫穷，包括个体，包括群体，祈求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保护我们免遭不幸和贫穷，让我们成为消除贫困并提升他人信仰的媒介。Allahumma amin。感谢大家的收听，Jazakumullahu khairan，Assalamu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